我们请翻开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我们从今天开始来讲说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那么这一本精华录它的编辑者就是有一位居士李静通居士他编辑，那么他是把印光大师文钞的全集呢，把它重要的部分，因为全集很庞大非常的多，那么他把它选择比较重要的把它截录起来总共333则，都是回复很多居士们的书信以及各个场合有的一些文章，所以这一本它等于是整个印光大师他全集的所有精华都在里面的，所以看这一本就等于是看了他的整个全集了。那么他安排的方式也把我们重要的一些主题他都提到了我们翻开他第一面这个目录的地方他第一个他就先谈净土的超胜就是净土他为什么最殊胜再来谈怎么样子的这个信愿要如何的真切再来如何的修行然后这个如何修行这一方面又谈得非常的把很多问题都讲出来所以呢对我们的帮助都非常的大再来呢论生死四大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这个整个出离心它的根本都在这个出生死要了解这个生死解脱生死是怎么样的重要再来呢就勉励怎么样诚心再来再谈因果方面谈因果可以让我们在现前还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我们至少要在因果上要给他很稳稳的那个觉照好观照好不要违犯了那么再来这一本还有很重要的禅净的界限印光大师对于禅宗净土这两个这两个宗派在中国是最重要的两个大宗派他也把它分的很清楚的理念他把这个理念很清楚的分得很怎么样子的一些问题他都给他讲说出来那么所以这个禅境的界限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更为重要很多人他是不念佛只打坐的那对这方面他就要更深入去了解再来呢是普通的疑惑这一段他把我们所有修行人的问题疑问几乎都讲到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印光大师的文钞就等于是他不管是在刚开始学习的人以及已经学很久的老参的学长们同学们都非常重要我每一次看都每一次有很深的感触一直我早期20多年前看到现在再看那个感触都不一样所以是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非常适合已经学佛刚学佛以及到学佛很深的人都非常适合 那因为他的文辞哈、哦、稍微比较有点讲的这个、用的这个名词名相比较多，所以他是需要解释的。好，所以我们呢啊这个课程就专门来针对印光大师他的文章来谈论。我打算用差不多四五个月的时间，好，四到五个月的时间把这个课程好做个圆满，所以不算很长的时间，啊，也不算很短，好。那么四五个月就差不多我们上课就是学校的一个学期多一点，好。那我们呢把它做个圆满，好。我可能会挑里面啊大部分的文章来看，哦，我没有办法每一篇文章都讲过去，好，因为有些东西是要细讲，好，所以呢，我是每个章节都会挑重要的部分，好，那个我觉得跟大家息息相关很重要的，我就来讨论，好，所以这个是等于是大部分的重点讲，好，然后重点里面的细讲。这个是这样子跟大家一起勉励。再来啊，我在讨论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里面细讲的部分，里面有一些名词哈、啊，是对大家是非常重要的，我也会比较挑起来哈、啊，好把它挑出来，好、啊、也做个比较多一点的讨论。好，那希望在这半年内哈、啊，四五个月，将近半年。好，大家能够有所收获。好，我们现在来开始来看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好，第一个呢，我们先要先讨论啊，先讲的就是印光大师他的传，好，他一生的传记。那么这一本他没有写到他的传记，有点可惜啊，他没有把他的传记附进去啊。因为当初李靖通居士啊，他这个传记哈、啊、是要附进去哈、啊，啊，他是到比较晚年的时候，印光大师已经圆寂很久以后，这本才出来的。好、啊，那么印光大师的传记写的最清楚的，啊，就是跟着印光大师身边的几个法师。印光大师一生没有收徒弟，啊，他是没有收徒弟的。因为他的个性上他喜欢啊比较独自，好，所以呢他就比较没有收徒弟。那么他也发愿啊，就好好的用功修行啊，就比较不想啊管太多的事物，还有人事上的问题他都尽量都避开了。但是呢亲近他的却是非常的多，所以写这个帮他编辑啊这个文章的啊都是他身边的很多的居士们跟出家人啊出家众的师父们帮他做一些啊整理这个文稿。那么这个传记他版本有很多啊，那么最好的版本啊最真切的就是他身边真达法师、妙真法师、了然法师、德生法师，啊，这几个法师们，他都跟着他印光大师身边跟了很久，就由他们来叙说写出来的。好，那他在印光大师在圆寂的时候，这几个法师都在身边。好，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他们所描述出来的传记，啊，来跟大家讲。那我现在用的这个传记是印光大师文钞选读，台中联社，好，台中联社出版的，啊，来啊，我们用他这份资料来谈。那因为这个是上面没有，好，但是我们今天第一堂课一定先介绍他，好，大家就听过去。好，印光大师他是啊，印光是他的字，他别号。常惭愧生，好，他在啊，他是在这个光绪七年的时候出家的，出家的时候已经21岁了。他从小哈刚出生眼睛就 生病了，眼睛，他有眼睛的毛病，眼睛毛病还蛮严重的。好，后来呢不久之后啊，有一些医生啊跟他治疗，虽然慢慢好起来，可是眼睛已经损伤不小了。他只要眼睛稍微发红哈，他就看不到啊，就很难再看到一些东西。所以呢这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啊，也是一个业障。那么他早期呢都是学儒家的思想啊，都是读这个儒书啊，儒家的一些经论啊，经书。那么他受到韩愈啊的那时候的影响，他就有点批判到佛法。后来他生病了啊，15岁的时候重病，那时候病还蛮严重的，他就觉得啊，后来又接触到佛法，他就内心就感到忏悔啊，对佛法慢慢深入的时候，他觉得他以前批判这个佛法啊，是这个批判的是错的，所以呢他就有那个惭愧忏悔之心。这时候呢他就开始有那种出世，因为他的病苦的关系啊，他就有觉得生死无常，好，那种出离心就很深。到21岁他就出家了，好，他在终南山的莲花洞寺出家。他出家剃度恩师呢是道纯和尚，好，那么后来呢他隔年就去受具足戒。他具足戒就是依着那时候啊陕西的海定律师他的座下受具足戒。那么具足戒他在受戒的期间，因为他本身有读儒家的思想啊，本身是个读书人，所以他很会写字，所以受戒里面啊，他里面里里外外很多需要写字的文章的啊，他就这个啊老和尚呢，受戒的老和尚呢都会请他去帮忙做文书，所以有非常多的东西都是在他手下写出来，所以他从早到晚经常都在写字。因为写字写过多，他眼睛又有毛病，所以他的眼睛的毛病呢就越来越严重，他那个眼睛发红就看不到了。那么这时候他就想到他当初刚出家的时候，好，刚出家的时候呢，他就曾经担任赵克师，赵克师就是知克师以下叫赵克师。好，我们一般在寺庙里面，这个知克算很大，知克是完全对外的，好，招待所有里里外外的外面来的人，好，面对外面的四众弟子。那么因为知客他的责任是最重，他很重，所以他底下要有几位帮手啊，帮忙他协助他的，协助知客就叫赵客，好，大家要知道哈，协助知客师的就是叫赵客师。那么他就在刚出家的时候他就做赵客师，做赵客师的时候他曾经读到龙书净土文，好，王龙书的净土文。那么他就知道念佛法门是非常殊胜，念佛法门就是极深了脱生死的法门，他那时候就觉得很欢喜。好，那后来呢很快他就去受具足戒了。那么现在遇到了眼睛的问题，他书写太多，眼睛现在几乎快看不到了，他就想起那个时候的念佛法门，好，他就开始试着就念佛了。他就边写字就边念佛，晚上呢更专心念佛，好，别人呢在睡觉他也在起来念佛。就这样好，居然他的眼睛呢还可以撑下去，还可以慢慢的让他可以写字。等到受戒期满，他的书写的工作也圆满的时候，眼睛就完全好了，完全好了。这时候他身心就非常的欢喜，居然困扰他20年，他从小刚出生就眼睛问题， 困扰他20年的这个眼睫毛病，就居然念佛才受戒，大陆受戒大概都一个多月了，他一个多月的念佛就居然好了，他眼睛居然好了，他就非常的欢喜，就深深感受到念佛功德不可思议，所以呢他就发愿一生要以净土为依归。好，他这个决定念佛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好，后来他受戒期满回到回去之后，他听闻红罗山的知福寺就是那时候彻悟禅师他所在的地方，之前的祖师他是印光大师，是13祖，我们这个第几祖是大家给他推的了，是公认的，通常都在往生后，都在往生后大家后面的人推认前面的这个大师们为祖师。那么这个知福寺就是之前彻悟禅师、彻悟祖师他呢所在之处，那么他呢就在这个印光大师就到知福寺去亲近这个念佛法门。那么他在知福寺非常的用心认真，也参访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任课堂还有香灯大寮等等的工作，大寮就是煮饭，包括煮饭，他对这方面就是修这个福慧，在寺庙里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你修福修慧很重要。在南部有个法师他身体很不好，刚开完刀身体很虚弱，他觉得有点心有点给这个病吓到了，那么我鼓励他就住下来，我就给他安排一个执事香灯，我说你要修点福报，因为看他是可能福报方面还是要再多充实，我说我们很要修行这条路上福报很重要，那我就给他一个执事，那么他呢就他就去认真的去做得很勉强，为什么？因为他刚开完刀要跪也不能跪很久，坐也不能坐很久，要抬东西也不能抬很久，那么我又规定他这个你的执事就是一天把佛桌全部擦一遍，地全部擦一遍早晚课全部上香，晚上都是要敲钟就是要叫安板这个都是由他的工作。那么他这个擦地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地还蛮大的，光拖地就很辛苦了，他就每天都要照常给他圆满。我在看他很辛苦，有时候心也不忍心，可是觉得这样也不行，我不忍心一定要让他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有这样的办法救他。就真的2-3个月之后，他身体慢慢恢复回来了，然后晚上又拜法华经，因为我26晚上拜一字一拜法华经，他慢慢越拜越欢喜，整个他觉得整个身体在转变了。后来他真的体会到修福很重要，忏罪很重要，所以忏悔业障急具资粮，这个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不然的话那个障碍会非常的多。那这个印光大师呢就在这个知福寺历任各种执事3年当中历练非常多的执事，他一直在修这个福报。后来呢他有些因缘他就感召到法语寺的藏经楼在那里当藏经楼的管理员，类似我们现在叫做图书馆馆长有点类似这个职务。那么他就在这藏经楼深入经藏，后来很多的法师呢，这个法语寺的法师也请他讲经他也讲了一次经那因为印光大师他其实他文笔很好，可是口才没有办法那么的那么流利但是他文笔写得非常的透彻。后来呢他就不以讲经为主 他都是以这个文笔跟人家的书信来往，那个来往来弘扬这个佛法。后来他闭关，好，闭关两期，总共六年，好，两期六年的闭关。那时候闭关出来，他差不多44岁了，好，44岁了，好，所以你看哈，他们这个修行的，他们都从21岁出家，好，到现在44岁，已经也20多年了。这个都要从小出家呢，从年轻哈就要出家了。好，前上个月有一个年轻人，他刚当兵回来，准备读硕士。好，他说他想出家，可是呢，想事业有成就时候再出家。啊，我说你这样恐怕很难啊。啊，到那时候人家可能要不要让你出家呢？事业又没收你，还是个问号了。他想说，这人生有所成，他认为人生要有所什么，有一个什么什么很高的什么世间成就了，他才觉得他想出家。我说这一切都空的了，你是不是有个命活到那还是个问题？好，啊，你到底有个命有没有这个福报，还能够在世间冲事业也是个问题。啊，冲就算有这个福报，你冲来的事业也是一场空啊。好，当然了，他是结果是听不进去啊，可是他还是蛮有慧根的，还是会常常回来找我聊天。好，那我说好啊，没关系，欢迎你常回来。好，那么印光大师他44岁，他就已经蛮有深度了。经过藏经楼的各种知识的充实，出家20多年了。那后来他就慢慢的开始写文章投稿，写文章投稿，投稿在那时候的许多杂志上。在清朝晚年民国初年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杂志出来了。好，那么他就是这样子去投稿。好，那么到民国元年的时候，印光大师已经52岁，好，民国元年的时候他是52岁。那么这时候有个高鹤年居士，他就写拿他的一些投稿的文章，好，不是拿他一些跟这个一些居士们来往的一些文章，这个高居士就把他刊登到这个上海的佛学丛报里面。哎，但就非常的让大家很惊讶，好，有这样子的一个法事，因为他写的内容非常的好，非常的殊胜，知见非常的正确，好，可是呢，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署名叫常忏，啊，常忏悔僧，这个常忏，好，常惭愧僧啊，常忏，好，这个他呢以这个名字署名，所以大家不知道他是谁。那是因为文章非常殊胜的关系，很多人就去问知道是谁写的，这时候才印光大师才慢慢的让很多人知道。好，那么就这样越来越好，四方就越来越清楚他了。好，那皈依的人也越来越多，他的文章也越写越多。好，而且每次的文章写跟以前又不一样。好，所以呢，他后来文章越积越多，那么有人就帮他出书。刚开始出的书只是20-30篇文章合在一块，后来因为他的书信文章也越来越多了，那后来就越积越多，那么他的这个法缘就遍整个。整个中国都在他的法源，那么他呢才开始慢慢的收，就是帮人家做皈依。本来他很客气，他不帮人家皈依了，他没有比较少帮人家皈依，因为他觉得皈依就请地贤老和尚，因为他跟地贤老和尚很熟，他很敬仰地贤老和尚，那人家皈依呢，他就推给地贤老和尚，请地贤老和尚帮他皈依。那可是呢，因为大家都很希望由他皈依， 啊，所以后来才慢慢的，他就自己就帮人家做皈依了。好，所以他的皈依弟子就遍满，哦，非常的多。好，以无数计来算。好，这个呢是他刚开始。后来呢，因为他的修行，好感召到做官的哈，这个定海县的知事，啊，就是在定海县做官，官很大的。那么还有一些大官帮他推荐给总统，那时候的大总统。那么这个那时候的大总统呢，就给他赐一个匾额，那这匾额上面写四个字，好叫做彻悟彻圆明四个字。那么他才把这个匾额，因为是总统送的匾额，他不得不把它挂起来。结果他把它挂在一个不起眼的中间的地方，因为一般人家挂匾额都会挂在哦，这样总统送的就把它挂在大家都看得到啊，可是他把它挂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好，那挂在不起眼的地方，有些人问说，哎，总统送你匾额在哪里啊？他就不讲，他没有说，所以大家都跑去找，哦，这找到原来在大殿的上方一个不起眼的最上方哈，藏在那里啊，看到了，哦，原来是这个匾额。然后就好奇的就问印光大师说，师父啊，这总统的匾额大家很多，师父都很多人都求之不得，你应该把它挂在明显的地方。然后他就说，我人尚未圆通，担当不起这四个字，悟彻圆明，他说他觉得自己担不起这四个字。好，可是是总统送的，又不得不挂，好，他所以他就把它挂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所以他人呢是很谦虚，好，人非常的谦虚。那么他有一次呢，他去闭关，闭关人家都帮他安排一个地方闭关。那么安排闭关的地方呢，里面呢是那个桌子哈，都腐烂的，桌子的表皮啊都有生一些白蚁。蛀虫，那个白蚁又不容易清掉，好，白蚁一生是不容易清掉的，好，大家有受过白蚁的危害的人都知道，好，那白蚁是不容易清的。那么他那个房间里都是白蚁，连床也有白蚁，啊，他所坐的椅子那个茶几也有白蚁。那这个你那个外面刚开始他都没有讲哈，他也没有提。可是后来有位法师知道这个官房并不好，他就觉得说啊，怎么把他安排到这样子一个差的官房去修行呢？好，他就有个法师就替他抱不平啊。好，啊，他就请示印光大师说，师父，啊，你换一个房间好了，不要在这个房间。他就说，我福德浅薄，好，那现在是这样，那也没关系啊，也很好。他就安住在那个很差的房间，就在那里老实的在那里修行。好，后来等到两三年后，好，这里写差不多两三年后，他的这个白蚁居然自己不见了，自己没有了，自己跑走了。好，那这个外面的法师问这个印光大师说，哎，我帮你去清白蚁，说不用了，现在白蚁自己不见了。啊，那个帮他护关的法师不相信。好，那之前本来都要跟印光大师讲，好，希望能够进去帮他清，印光大师都不愿意哈，都说你们不要清了，就这样就好了。啊，等到印光大师说他自己跑走了，大家都不相信。结果呢，好，他就进去看，哎，真的不见了，白蚁自己跑走了。所以这是他福德所感召，福德啊，所感召的。好，这是他的一个啊一个故事。好，那么他在要往生的时候，他是预知时至的。他虽然没有像那个沈安大师，哈，半年前就讲了。沈安大师他是半年前呢就跟大家讲，我明年几月几日哈，我就要走了。他是印光大师很客气，他虽预知时事他没有讲，可是他很多动作都很清楚了。好， 比如说他最后往生的地方在灵岩山寺往生。好，那么他在灵岩山寺往生的时候，之前他开始有一点啊，身体有一点虚弱的时候，他就跟大家讲他准备要走了，他没有说时间。好，那么他就开始安排灵岩山寺很多的啊，有一些动作，像灵岩山寺有一段时间已经没住持，好，因为他是自己是不做住持，好，那么他就安排灵岩山，因为他德高望重，德高望重，大家都听他的话，好，他就，那么因为灵岩山寺有一段时间住持都没有，那么他呢就在他觉得自己要走了，这件事情很重要，他就赶快先安排，他就请这个哈妙真法师，哈妙真法师做住持，那么把大家集中哈集合起来，哈就说啊现在住持很久没有了，好，那么我那请妙真法师做住持，你们愿意吗？哈问大家，啊大家都非常同意，哈因为啊长老开口了，哈大家都很欣然接受，妙真法师呢？他也好，也就担当起来了。那么就要有个进山典礼，那么大家就跟他讨论进山典礼的时间。那他就跟他讲了两个时间，啊，印光大师都不愿意，说来不及。如果要那个时间来不及，他没有办法看到。好，先讲第一个是初九，啊，不行，初九太晚了，好，要再早一点。那么再谈初四好不好？初四不行，还是太晚了。那么初一好不好？好，那就初一。好，大家就定这个初一。就初一进山典礼结束之后，初四那一天的清晨，他就往生了。初四那天的清晨，他就往生了。往生前呢，他就也集中，也跟大家先叫过来，好。说我要走了，好，你们好好念佛。然后呢，就交代这个住持，啊，住持，啊，交代他几个，啊，只交代他一句话，这句话，好，就是跟他讲，好，你要好好的把这个灵岩山寺哈，好好的给他承担起来，好，承担起来，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意思说你不要有那种大的派头的心，好，那你呢要维持道场，把道场好维持好，啊，把净土弘扬起来。他就交代这个妙真和尚，啊，就是他属于他的这位住持，好，所以从他这几个最后的交代可以看出，他人非常非常的低调，好，很多事情都是默默的用功就好了。然后交代完之后，在清晨的时候，好，在清晨的时候，在卯时清晨的时候，大家都在帮他念佛助念，然后清晨的时候，他就啊突然就起来，好啊跟大家要个水，好要个脸盆水，他就洗个手，起立就合掌，然后就跟大家讲，承蒙阿弥陀佛的接引，我要去了。大家好好念佛，然后要发愿要升西方，然后合掌就慢慢念佛就走了，啊，就走了。好，这是印光大师问那个他的往生的状况。好，这个是现在跟大家讲的是，你看他大师哈，他之前也没什么太多的病，走的时候呢就一点微微的病，他就知道自己时间也到了。好。然后往生的时候是完全是没有什么太多病苦的，好，那就这样预知时事，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走，所以好是非常自在的。好，我今天正好发现他，我今天才知道他的生日正好跟我同一天，啊，我还是吓一跳，我今天看到我都吓一跳啊，他正好跟我同一天，我是跟他真有缘呢。同一天差一个时辰，啊，差一个时辰，连出生的时间差一个时辰，啊，日子同一天，啊，所以我就讲这份文章还有点亲切感。好，那这次呢，简单的介绍他这一生，好啊，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啊，它的正文。好，我们现在翻过来啊，看净土啊，赞净土超胜。讲这个赞净土超胜之前呢，我们稍微翻过来第前面哈，前面的页数的第四页，净土超胜这个页数它是写第一页哈，啊，我们前面的页数的第四页中间，好，这是原这一篇文章是序文，是元英老和尚写的序文，好，那是这个李净通居士，好，这位居士净通居士哈。他请元英老上帮他这个编的精华录做序文。那么元英老上在这个序文里面提到一点，就是弘一大师在他中间的地方哈，第四页的中间，弘一大师他称印光大师为三百年来一人，好，三百年来一人者，就是这三百年来一人者，就是三百年来就是他最殊胜的。好，就是意思是三百年来第一人，最殊胜的一个人。好，那觉得这样子的赞叹是没有过度的，是非常的对的。好，元英老和尚他也一样的赞叹印光大师。好，这个不是对，赞叹印光大师。那么弘一大师他私下以印光大师为他的师父，因为印光大师他没收徒弟。但弘一大师自己心里面，在他许多的文章里面，他都认印光大师为他的师父，好，等于是他一指的师父。好，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哈来看，印光大师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那么以后大家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还有一个他往生之后，他烧出来的舍利子有数百颗。都很漂亮，好，有数百颗都很漂亮。印光大师他在谈到舍利子的时候，他是认定舍利子的，是认同的。他的文章他是对舍利子哈，他是觉得那个是修行而来的，他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好，跟现在有些现代人的看法哈不一样，他认为舍利子是真的，好，是真的会有。好，我们来看第一页哈，赞净土超胜。这第一篇文章很重要，好，所以我们就来细讲。大已哉，净土法门之为教也，摄心作佛，摄心是佛，直指人心者，尤当训其奇特，即念念佛，即念成佛。历劫修正者，亦以一其高峰，普被上中下根，统摄律教禅宗。好，我们先看到这边，就是净土法门呢，它这个教哈，它在教理上，它呢所讲的谈论的是摄心作佛，摄心是佛，